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1月19号，2021年啊。那我们今天要来三年读经分享的第三周，我们今天经文的内容是创世纪15到25章，我们要来讲亚伯拉罕的一生。那今天呢，就还是用投影片的方式 PowerPoint 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创世纪的一个总纲啊。那么，创世纪呢，就从神创造天地开始，接下来第三章，撒旦的破坏，人的堕落，然后呢，再来就是耶和华应许拯救。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创世纪在讲的故事内容，从第一章到50章，第一到第二章是神的创造，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第三章开始是蛇的破坏，从12章开始是神的拯救从拣选呼召开始。所以呢，从第三章到11章的内容是在讲亚当、亚伯、以诺、诺亚这四个人主要的故事。从12章到25章呢，主要是在讲亚伯拉罕的一生。那么从26到36章在讲以撒和雅各。从37到50章呢，是在讲约瑟的故事。那我们大概了解创世纪50章的经文当中，在叙述这些圣经人物。那么主要呢，从亚伯拉罕到约瑟，是以一个信心为主题，以信心为主题的故事。好，那么亚当呢，是所有受造族类的祖先。那么亚伯拉罕呢，是所有蒙召族类的祖先。就像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七节说，凡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加拉太书3章29节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那我们就大概了解，我们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都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照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来承受产业。好，所以呢，在第创世纪15章一开始，他说这事以后，这事以后，这事以后呢，代表什么呢？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的14章是在讲四王五王的战争，讲到有四个王从这个北边原来这个巴比伦亚述帝国的这块地这个千里跋涉，来到这个小小的这个巴勒斯坦地，也就是说我们在圣经所讲的早期的迦南地，来攻打五王这个五王呢，就是住在索多玛、厄摩拉那一带的。那么这个四王打败五王以后，就把亚伯兰的那个侄儿罗德跟很多的财物掳走了。因此，亚伯兰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带着318个家丁打败四王以后，就把这个罗德跟他的财产，还有所有这些五王的财产呢，都抢夺回来。所以呢，他说这事以后就是这件事情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大大的赏赐你。这一句话怎么样来理解呢？在圣经里面总共有365次说到不要惧怕，那这是第一处的经文。那我们记得最深刻、最印象最深刻呢，是在约书亚记，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的原因是什么？在约书亚记第一章说：不要惧怕，你要顺服遵行我的话语，你就没有惧怕。所以15章第一节说：我是你的盾牌， 必大大的赏赐你。那这一句话怎么来理解呢？啊，在这个英文里面他说，我是你的 shield， your reward will be very great。 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可以把这一句话翻成说，我是你的盾牌，是你的极大赏赐啊。那事实上应该说，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最大的赏赐，就是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盾牌，神是亚伯拉罕最大的赏赐。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最大的赏赐。从这个赏赐这个字呢，我们就可以想到我们经常引用的啊，会背诵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六节，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问题是你信什么？人非有信，那么你信什么呢？你必须信有神。他说，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信有神这两个字呢，代表说必须信神是啊，神是，或者必须信神存在。那必须信神会把那个赏赐给那寻求他的人。那有这样子的信心，那么神才是你的盾牌，是你最大的赏赐。所以呢，在这一句话里面，那我们记得信有神，就是神是，神存在。那当我们来思想，就说我们碰到一切困难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来掌握神是我的一切，神是我的盾牌，神是我最大的赏赐呢？在缺乏的时候，神是我的供应。大家都会背诵诗篇二十三篇。在彷徨的时候，神是我的道路；在疑惑时，神是我的答案；在软弱时，神是我的力量；在悲伤时，神是我的安慰；在劳苦时，神是我的安息；在惧怕时，神是我的盾牌；在危难时，神是我的拯救；在疾病时，神是我的医治；在愚昧时，神是我的智慧；在寂寞时，神是我的满足；在绝望时，神是我的盼望。那么弟兄姐妹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掌握这十二点？当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相信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相信神是，神存在，神是一切。当你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呢，神就怎么样，把他要给你的赏赐，就是他自己啊，给寻求他的人啊，给寻求他的人。所以呢，在十五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这个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那亚伯兰听到这一句话说，神要给他很大的赏赐，那么他就说，哎呀，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赏赐我什么？我没有儿子啊。那看起来呢，要承受我家业的就是我里面的，我家里的仆人那一位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吧。那亚伯兰说，你没有给我儿子啊，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世。耶和华对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人，你家里的仆人呢，必不成为你的后世，只有从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世，从你本身所生的。好，那么所以呢，当讲完这句话，神就带着亚伯兰到外面去说，你现在看一看天上的星星，你可以数得过来有多少的星星在天上吗？如果你能数得过来，就是告诉你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你的后裔将要像天上的星星那样的多。他记得那个时候亚伯兰是没有这个儿子的，那亚伯兰也年纪老迈了。因为神讲这一句话，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么这一节经文非常的重要哈，神看亚伯兰为义，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哪些道德上的事情，或者是他本身是非常正直、非常公义、公平啊，是一个不说谎、不欺骗的人。神不是用这种方式在看亚伯兰，而是照 亚伯兰的相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六节。今天你问自己说，我要得神的喜悦，你要得神的喜悦，不是你做了什么东西，你做了100分的行为，而是呢，你在神面前你相信他，你相信他的祝福，你也相信他公义的审判，你相信神所有的一切，神就因以此把你算作、算为他的义、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亚伯兰相信神、相信神现在跟他说的，你虽然没有儿子，但是你将来的后裔子孙要如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亚伯兰相信将来会这样子，那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情好的事情，而是他相信就接受神的应许，接受神的恩典、好，所以呢，算他为义这句话不但是对亚伯兰说的，也是对我们所有的人说的。在罗马书的四章23-24节说，算他为义也是为我们将来，我们现在这些人算为义人之来所写的，就是我们相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虽然我们眼睛没有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就被神算为义、我们的信就被神算为义。所以这句话、创世纪15章第6节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那么在创世纪15章，我们稍微做一个分段处理。那么1-6节呢，就是讲到应许，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但是应许他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星那样多。从7-21节就在讲立约、神要赐他一块地，就是把迦南地赐给他，跟亚伯兰立约。所以呢，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吾尔。那我们也知道，从吾尔呢，如果走到今天的迦南地，大概要走4个月，这是我们从被掳归回的历史书知道的。所以我说，神说要把这一块地，将这个迦南地赐给你。那亚伯兰说，那我怎么知道我会得这块地呢？主啊，你是不是要给我一张地契哈？这个迦南地这么大，我怎么知道这一块地是你要给我的这个产业呢？所以呢，神就跟他做了一个立约的这个行动哈，他就告诉亚伯兰，按照当地人的一个切约的方式，他说，你去为我取3年的母牛。这个母山羊、公绵羊、斑鸠、雏鸽，然后呢，就把这些祭物一样一样的剖开来，分成两半，那么一半一半的对着摆啊，13岁的母牛、母山羊、公绵羊、斑鸠、雏鸽，那么 一半啊，放在一个 V 字形凹槽的这块地方，那么就把这个。祭物就一半一半的摆在这个凹槽的两边，那么这个血呢就顺着这个凹槽流下来，变成一个血池啊，变成一个血池，这就是当地的切约。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说天上啊就有鸷鸟下来要来吃那个死畜的肉，那亚伯兰把它吓飞了以后，下面一句经文，他说日头正落的时候呢，亚伯兰沉沉的睡了。那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的理解就是神让亚伯兰睡着了。那这个时候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这时候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哈，他说我虽然将这块地赐给你为业，可是呢，你现在得不到啊，你要400年以后才会得到。那么在这400年当中呢，你们要成为别人的仆人啊，你那个地方的人呢，要苦待你的后代子孙400年，你要服侍他们。当然，后来神也会惩罚那个 啊，这个苦待你们的这个国家哈、啊。那到了四百年期满呢，你才会带着财物从那里出来，然后呢进入这个神所应许的这个地业。那这个当然就讲到出埃及记哈、啊，雅各带着子孙去到埃及，因为饥荒的缘故，那么就在埃及住了四百年。然后呢，摩西带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就在讲这一段的预言。那这个时候他讲到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到了你们的第四代啊，第四代呢才会回到这个地方，因为住在这个地方的亚摩利人啊，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那我们在这里也是看见神的一个恩慈哈，他在宽容人的罪孽，要等到亚摩利人啊，等四百年，等他们的罪孽满盈。之前我们也看到神啊，从天上降下洪水啊，降下大水，那也是神的宽容啊，恩慈等待马土沙拉969年，等他死了以后，灾难才降临。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是可以读到神的恩慈宽容，虽然在文字上没有写，但是我们是可以掌握这个意思的、啊、到了这个、啊、日落天黑的时候，他说就有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就从那些肉块中经过。那么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就这样子冒烟的火跟烧着的火把，那有人也比喻说，这个就是预表将来这个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那个神的云柱跟火柱啊，代表这个啊意思啊。好，那我们了解这一段以后呢，再来就是神告诉亚伯兰说，我所赐给你产业的地界啊在哪里？就从埃及河一直到伯拉大河的这一段，就是所赐给你的产业。那这一段里面呢，现在有这么多的迦南地的这个种族、啊、住在这个地方。那这一块地后来当所罗门王做王的时候呢，那么就 统一了整个以色列地。但是当所罗门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呢罗伯安啊，那个时代呢就分裂成南国、啊、跟北国。南国就是犹大和便雅悯，北国呢就是十二支派。那么耶罗波安一世呢就造了金牛犊啊，为了避免这个北国的人跑到南国去献祭。那这个时候呢啊，这里面写到北国耶罗波安二世，那个也就是在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是他国势最强大的时候，南国是乌西亚王，都是北国南国最强大的时候所统治的领土、啊、就大概就是这个神所赐给亚伯兰这个立约从埃及河到伯拉大河的这一段地界。好，那么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见啊，所谓的基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啊，这些人。那今天啊，东华也在问这个以扫娶的妻子就是赫人，那么在创世纪第十章、啊、有讲他们都是属于迦南地的这些不同支派、啊、迦南地的支派，那就是属于诺亚这个韩的后代子孙，迦南的子孙、啊、就在这一代。好，那么这个我们大概知道。那后来呢就讲到亚伯兰的妻子叫做撒来、啊、没有生孩子。那这个时候呢，撒来有个使女叫做夏甲，是埃及人。那撒来就出一个主意，他就说，哎，这样子哈，这个耶和华让我不能生育，那么你可以跟我的使女同房啊，那我就可以得一个孩子。那亚伯兰听了以后呢，就跟夏甲同房。那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呢？那个时候亚伯兰几岁呢？他已经在迦南地住了十年，所以大概亚伯兰是85岁、啊、我们知道他75岁的时候离开哈兰，那这个时候应该是85岁。那从这一段经我们看见一个重点叫做什么？人想帮助神来完成他的应许、啊、人家想个办法就是说啊，这个神的应许怎么迟迟没有发生呢、啊？那可能是需要我来帮忙一下，就啊、出了一个点子就娶了夏甲。那后来当然也产生一些问题， 所以亚伯兰跟夏甲同房以后，夏甲怀孕，那么他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啊。那这个撒来就生气了啊，就叫亚伯兰出来要做一个公断啊。那亚伯兰就说啊，你怎么样做都可以。因此撒来就苦待夏甲，夏甲就逃走了。那逃走以后，我们就看到说他在路上啊，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呢，耶和华的使者就遇见夏甲，我们就知道是在这个苏尔的旷野。那那个时候亚伯兰他们住哪里呢？如果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的第十四章四王五王战争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伯兰是住在希伯伦曼利橡树这里。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夏甲就是走了多少呢？走了四天哈。走了四天，那从希伯伦走到了这个苏尔的旷野，在这个地方，那也是蛮长的一段路哈。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当然神就对夏甲说，你要往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哈。夏甲就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去。那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你回去吧，你要顺服在他的手下。那这个夏甲就回去了。那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也应许夏甲说，你将来的后裔也是极其繁多，不可生数。那以后怀孕生的儿子呢，给他叫做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神听见了你的苦情。但是这个人呢，将来呢，为人必像野驴。野驴是一个什么样？野驴是这个不受控制哈，不受控制，力大无穷，不受控制。他的手要攻打人。这个就是会制造战争冲突，所以呢，夏甲就回去了，那么就把对他说话的这个神称为看顾人的神，那么也就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叫做庇尔拉海来啊，这个地方就是说看我之活神的景，庇尔拉海来啊，就是在加迪斯跟巴列的中间。那如果你记得加迪斯这个名字哈，后来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进来到了这个加迪斯，结果呢不敢进去啊。这个加迪斯就这个地方。好，那后来这个夏甲给亚伯兰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那个时候呢，亚伯兰呢86岁哈。86岁，他85岁的时候听撒来的一个建议，跟夏甲同房。86岁呢，就生了以实玛利。到了亚伯兰99岁的时候，就是创世纪17章，耶和华再度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哈。那我以前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这个完全人，我觉得非常的纳闷，我说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去看这个解经书，他说完全人就是在神眼前哈，无可指责的人，没有瑕疵的人。那我就很觉得很纳闷哈，因为圣经说没有这样的人啊，没有完全人，没有毫无瑕疵的人，没有一个是他的好行为是 perfect， 没有这样子的。那后来我才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呢，是在讲说亚伯兰呢在神面前做完全人是因着信，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神算他为义这件事情，因着信啊，神看他是完全人。好，所以呢神要跟他立约啊。这一次刚才我们在创世纪15章读的是立切约，那么17章呢立什么样的约呢？好，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了解，在这个时候神对亚伯拉罕亚伯兰立约，然后改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呢就是多国的父啊，从亚伯兰崇高的父呢变成多国的父啊。立约完了以后呢，他又再一度的应许我们晓得应许这件事情，应许呢是单方面做的，神对亚伯兰的应许，那亚伯拉罕只要用信心去领受，不是说亚伯拉罕要做一些什么动作是用凭信心去领受。所以应许呢是单方立的所以呢他就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并且你世世代代的后裔要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 神。好，然后呢，我就将你现在寄居的地。那事实上我们也了解亚伯拉罕呢，从头到尾在迦南地呢没有一块属于他的地业，除了我们等一下会读到呢，用400舍克的银子呢去买到的一块给撒拉埋葬的坟地以外，亚伯拉罕基本上在迦南地哈是没有地业的。他说我要把这个地哈赐给你跟你的后裔，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要立约啦。那立约呢就是什么，他说你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就是我跟你所立的约。所以割礼就是他们立约的记号，但是割礼是一个记号，那么约的本质是什么？约的本质就是呢你要遵守这个神的约，也就是在信心里面要去遵守的。所以呢他就说好，你们受割礼，那么所有生下来第八天的，不管是家里生的或者是外人都要行割礼，那我就跟你在肉体上做这个永远的约。如果没有受割礼呢，就要从民中剪除，因他废除了我的约。所以呢从这一段行割礼立约的记号，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当保罗在说不用行割礼的时候呢，会遭到犹太人极大的反对，因为认为在这个地方呢，你不行割礼就是一个背约的行动，你怎么可能是神要承受神所应许产业的子民呢？所以这件事情在新约圣经有很大的一个反对哈，我们必须了解当初的背景，就是从创世纪十七章开始的这个背景。所以呢这个神就对亚伯拉罕说，那你我改了你的名字，现在把你的妻子哈也改名字，从撒来改作撒拉，他将要做多国之母啊，就从撒来改成撒拉，从高举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变成公主的这个名字的意思。那亚伯拉罕听了这一句话呢，他到底是怎么样相信呢？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好像并不认为撒拉会生孩子，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够生养儿女吗？所以呢亚伯拉罕就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所以他心里面还是认为以实玛利才算是他的后裔。神就对他说，不然不是的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这是照应许生的，叫做以撒，要来坚定所立的约所以呢这个以实玛利呢并不是要来承受应许的，但是我也应允你要使他昌盛，使他这个极其繁多成为大国。他说到明年这个时候就是100岁的时候呢，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说完了这个神就离开了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吩咐，给他家里一切的男子就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是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13岁，那其他人都一同受了割礼。那我们知道割礼的意思呢，就是在小婴儿男人的生殖器官上面呢割下一块皮来这个时候说第八天在科学家也认为这个婴儿出生的第三天开始一直到第八天，他血液中的血凝素是达到110%这是有一些解经家的这个研究那我们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明白旧约圣经里面说到要行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但新约圣经说真正的割礼是在内心意思就是说要除去心里的污秽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晓得在哥罗西书的2章11节，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也承受了割礼，但是我们承受的割礼是不同的，这个割礼不是人的手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割礼，我们承受的割礼呢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也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受了一个内心的割礼，内心的割礼就是除去心里的污秽，除去肉体情欲。那所以割礼啊，真正呢有功效的割礼呢，是我们在内心里面的污秽，这个才是有功效的割礼。好，借由圣灵的内住改变我们。那这一点啊，弟兄姐妹，你也要回去看以西结书的36章，神要跟我们立的新约，乃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啊，把我们硬的像石头的肉心除掉，换上一个柔软的心啊，或给我们一颗新的心，也把神的灵呢，新的灵呢，写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意思就是啊，除去我们内心的污秽，圣洁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要使我们脱去肉体的情欲，那这就是内心的割礼。好，所以呢，耶和华是在在创世纪18章第1节啊，他说耶和华是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这个就是曼利橡树在希伯伦的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啊，亚伯兰呢第一次来到迦南地呢，第一站就是在示剑的摩利橡树那边呢筑第一座的坛。然后呢在希伯伦呢、曼利橡树这里呢是筑第3座坛。第二座坛是在哪里，你记得吗？在这个伯特利爱城爱这个地方哈，在这个摩利橡树的左下角啊，左下角这里有个爱，这是第二座的祭坛。那在这里希伯伦曼利橡树这里呢筑第3座祭坛，大概在那边也住了差不多有20年。那么有一天呢，亚伯拉罕坐在帐幕门口，看到有3个人呢过来了，那他就赶快去迎接他们啊，就要拿水给他们喝，要给他们洗脚，然后做一些啊，拿一点饼来啊，这是亚伯拉罕的好客之道哈、那他这3个人就说，照你说的去行吧。我们就记得在希伯来书13章第2节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啊，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么希伯来书的13章第2节、是不是在跟创世纪18章的2到5节有关系呢？啊，很可能是这样子的来历啊。所以亚伯拉罕就赶快跟撒拉讲，你赶快去拿这个3细亚细面来调和做饼，那大概是22公升的面粉要来做饼啊，然后呢就做了饼，然后杀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然后就预备好给这3个客人吃饭。那亚伯拉罕就在旁边伺候。然后呢他们就问了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显然呢对亚伯拉罕是有认识的啊。亚伯拉罕就回答说，在帐幕里啊。那这3个人就说，到明年这个时候哈、我还要再来，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那撒拉听到这句话呢，就在后面偷偷的笑，因为他说他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我已经衰败老迈了啊，我的主就是亚伯拉罕也老迈了，怎么会有这种喜事呢？然后这个时候3个人中间讲话那个人就是耶和华神哈，用人来出现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呢？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那明年这个时候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哈。所以在这里面就是用信心去领受神的话语，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好，那再来撒拉就啊不敢承认说我啊他有笑哈，其实有哈，那个就说你实在笑了。然后再来这个亚伯拉罕就送这3个人离开。那这个时候耶和华说啊，我们要做的事情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我们要让亚伯拉罕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要因他得福啊，我怎么能够瞒着他呢？啊，他们要去做什么事情呢？这耶和华神跟2位天使要做什么呢？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他是要去索多玛、恶摩拉啊，罪恶甚重，他要去毁灭这个索多玛跟恶摩拉。那从这里开始就开始进入这个一段的我们所谓的讨价还价哈。所以亚伯拉罕就跟这个神讨价还价， 说啊，有五十个义人，你还要剿灭那个地方吗？啊，那神说你可以找到五十个义人就不会，所以从五十个义人呢，就怎么样讨价还价到四十五个啊，然后从四十五个呢又到四十个啊，这个就这样子，然后从四十个呢就变三十个，那到最后呢，三十个就变二十个啊，这个亚伯拉罕讨价还价，那最后呢，从二十个变成十个啊，如果有十个人的话呢，就不毁灭这个城。那事实上我就问大家这个问题，索多玛恶魔呢有没有义人，到底有几个义人啊？义人什么样叫做义人啊？我们那当然后面就知道，就是说这个住在这两个城里面在道德上是极为的败坏啊。所以这个讲完了以后啊，那个有两个天使就去到了索多玛，然后这个时候罗德正坐在城门口，那城门口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罗德呢应该也是当地的重要人物啊，有人说是长老，就住在那里。那罗德看见这个两个天使呢，就接待他们到他家里啊，到他家里面去啊，这个到了家里面就招待他们吃饭，吃无酵饼啊。这个时候外面啊有一大群人来了啊，这些索多玛城的各处的人啊，连老带少都来说，哎，你把你屋子里面两个人交出来，任我们所为哈。那圣经就是解释，就是说任我们所为呢，就是要跟他们有性交的关系。那这个大概就是啊一种同性恋的一种行动哈。所以呢，这里面罗德就出来说啊，不要不要，我有两个女儿哈，是处女，那交给你们，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哈。我觉得啊，罗德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们看见的是怎么样呢？看见的是没有立场，他是一个妥协啊，认从他们。他说啊，我知道你们会做这种事情，我不说你们做这种事情不好，那我就把我的两个女儿交给你们处理，我要保全这两个天使。我觉得这一段哈，这些经文对我们做父母来讲哈，其实是啊蛮唐突的啊，觉得是蛮唐突，非常难接受的。好，那这个时候呢，啊，大家又这个争吵，反正呢就是啊，就是要那两个天使的意思哈。啊，这个时候就好像要把这个房子都给拆了的感觉。天使呢就把这个罗德拉进来，然后让门外的人眼睛昏迷，他结果他们就找不到这个房门。那再来这两个人就对罗德说，好，现在呢这个城内罪恶的声音呢、啊、已经到神的面前，差我们来哈、啊、要来毁灭这个地方，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你要把他们从这个地方带出去，不管是女婿儿女都要带出去。那罗德就出去了，告诉啊他的这个两个女婿，他有两个女儿嘛，然后就告诉他的女婿说，你起来，你们起来赶快，神要毁灭这个城。那这个两个女婿听了相信吗？啊，却以为罗德说的是戏言，就不信啊，他们基本上就不信。所以呢到了天明的时候，天快要亮的时候，天使就催逼罗德说，赶快带着你的妻子和你的两个女儿出去哈，免得跟这个城里的罪恶一同被剿灭。可是你看这里说罗德迟延不走啊，罗德迟延不走，罗德知道要走，但是呢他舍不得什么啊，留恋舍不得什么哈。我们也知道从前面的经文，当亚伯拉罕跟罗德要分家的时候，罗德是看见南边的平原肥沃哈，就一直去，然后又迁移帐篷，直住到索多玛。那代表他很喜欢住这里，住在这个地方，留恋舍不得。那后来天使催逼他，就怎么样，拉着他的手跟他妻子的手呢，就出来赶快安置到城外，就说你们赶快逃命往山上逃跑啊！这个他说平原哈、啊，往不可在平原暂住哈、啊。这个整个平原代表就是将要下陷，被死海淹没哈、啊。所以罗德就说，哎呀主啊，我们不能跑到山上去啊，可不可以到附近这个小城，他还是希望住在一个小城里面啊，那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就说好吧，那你就去吧。所以就逃到这个一个很小的城，叫做索尔。所以我们大概就晓得罗德到了索尔这个地方啊，日头已经出来了，他从索多玛恶魔那跑出来。那这个时候神就从天上降下硫磺跟火哈、啊、 把索多玛恶魔拉给毁灭了啊。那罗德的妻子呢啊，往回头看一看啊，也大概也是舍不得他的家，就结果就变成了一根岩柱。那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看见这个神审判索多玛恶魔拉的情形，毁灭这个地方。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理位置哈。那么在降灾祸之前的死海是像这个纵剖面图是这样子，比较小的。那死海的左边哈，就是南边呢，就是西定谷。记得西定谷什么地方呢？就是四王五王大战的地方啊，前面十四章的经文。那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当时的索多玛恶魔拉，也就是五王呢，就是索多玛恶魔拉这一代的五个王。那后来当这个神降下啊，这个硫磺跟火毁灭这个平原以后呢，这个平原就下陷，就成为今天死海的一个部分。所以那个地层下陷就被死海淹没将近哈，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晓得索多玛恶魔拉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被淹没了，那当地就满布硫磺柏油，还有许多的岩柱啊。那当地呢，如果你去这个地方旅行呢，以色列呢，你可能会看到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石柱啊。那有人也会说，那可能就是罗德的妻子啊，导游可能就这样跟你讲。好，那到了山上呢，就发生了这个丑闻啊。罗德的女儿呢，就跟啊，把用酒让爸爸喝醉，就跟他们发生性行为，那生了孩子，那么一个就是摩押人，一个就是亚门人哈、啊。这个就是当今摩押人跟亚门人的始祖，就是从罗德跟他的女儿开始的啊，这是亚门人。如果我们在读到被掳归回历史哈，这个亚门人跟摩押人都是在逼迫这个耶路撒冷哈，这个重建圣殿的人哈，我们大概了解这个关系。那我们现在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希伯伦就往南地迁移，住在这个加迪斯跟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呢是在基拉尔住了一段的时间啊，基拉尔在这个地方住了一段的时间。那记得啊，这个时候是创世纪二十章哦，亚伯拉罕那个时候99岁哈、啊，刚又在得到神给他的应许，重生他会有后裔哦。可是呢，他还没有啊，撒拉还没有生孩子，所以呢，他还没有后代子孙。那他在基拉尔待了一阵子的时间呢？他怎么样啊？第二次称他的妻子撒拉是妹子，因此这个基拉尔王啊，亚比米勒就把撒拉给带走了。我们看见应该是还是风韵犹存嘛，哈，90岁的啊姐妹。啊，后来夜间呢，神就对亚比米勒责备他说他是别人的妻子。那亚比米勒还没有亲近撒拉，所以呢，啊就啊对。这个神说啊，这个人自己说的是他的妹子啊，又我做这件事情是心正守节，我没有这个啊抢人家的老婆啊，这件事情是这样。但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是心中正直，所以我拦阻你啊，免得你犯罪得罪我啊，所以你现在赶快把这人的妻子归还给他，请他为你祷告啊。所以呢，亚比米勒呢就赶快把这个清早起来，就把这件事情给处理了，啊，就把这个妻子啊撒拉呢还给亚伯拉罕，然后请亚伯拉罕为他祷告哈。那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知道说，撒拉跟亚伯拉罕真正的关系呢，就是同父异母。啊，同父异母的妹子啊，后来做他的妻子。那当这个神呼召他们离开本家的时候呢，啊，亚伯拉罕曾经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就要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啊。所以当地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子的风俗，会杀死丈夫抢夺妻子啊，这样子一个风俗。那我们也了解，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会有按应许会生下以撒。那如果有人为了抢夺撒拉，杀死了亚伯拉罕，死人怎么生孩子呢？这个应许不就落空了吗？啊，所以呢，这件事情也确实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就是说， 你紧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要靠自己的办法来保护神的应许？基本上他保护神的应许。那前面取下甲呢，是要帮助神来完成应许啊。那这里面呢，给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了解哈。所以呢，这个好，这个亚比米勒王呢，就给亚伯拉罕呢1000银子哈，1000色克勒当做遮羞费。啊，1000色克勒很多钱呢。你看亚伯拉罕用400色克勒买的一块坟地，那约瑟被卖的价钱是20色克勒啊。所以呢，哇，他给的这个礼物实在是很大哈，很多钱。然后亚伯拉罕就为他们祷告，所以呢，他的众女仆便能生育。那不能生育是什么原因呢？可能之前哈就已经被咒诅不能生育，或者是亚伯拉罕来了以后，亚比米勒娶了撒拉呢，就因此不能生育啊。不管哪一种，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他们才能够生育。我们从这里就了解亚伯拉罕在信心上软弱的地方。在第12章，亚伯拉罕75岁出哈兰来到迦南地，因为饥荒的关系去埃及，第一次称撒来为妻子，因此妻子撒来被埃及王给带走了。然后呢，13章他回到了伯特利跟罗德分手啊，这个时候代表他的信心还算蛮坚强的哈。那四王与五王战争啊，是一个很需要勇气啊，带个318个家丁去正打攻击四王的军队哈。然后再来是15章，亚伯拉神跟亚伯兰立约，应许后裔跟地。然后呢，16章又跌倒了，86岁的时候呢，娶夏甲生以实玛利。到了99岁呢，再一次神给他改名字，立哥里之约，应许生以撒。到了18章，又是一个信心的高峰，接待这个客旅，然后呢，为索多玛代求啊。19章呢，是天使救了罗德，灭索多玛。20章啊，又是一个信心的跌倒。亚伯拉罕到基拉尔被又称撒拉是他的妻子，所以这就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哈。这个信心的软弱当中夹杂信心的这个坚固。我们人其实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起起伏伏，不是吗？有时软弱，有时刚强所以后来就100岁的时候呢，就生了照应许生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名字叫做喜笑。那就照神给他吩咐的第8天呢，做行割礼，那时候100岁大家都很高兴老年生子嘛。那孩子渐渐长大了，就好像满周岁这个就办一个宴席，很丰富的宴席，2-3岁。那这个时候呢，他的 teenage 哥哥以实玛利呢，就跟他戏笑。那撒拉看见了就不高兴就告诉亚伯拉罕要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不可一同承受产业。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呢，亚伯拉罕呢就很忧愁哈。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忧愁你就把照撒拉说的就让他走他的后裔呢另外成立一国。所以呢，就让夏甲跟以实玛利呢离开，那么就给他一皮带的水一袋饼就离开。那个时候的皮带的水大概就是用动物的内脏所做成的，缝起来来装水的。那他们离开了以后呢，水喝完了非常的干渴，好像就这个好像没有希望了，就放声大哭。神听见这个声音就再一次的拯救他们应许他后裔要成为大国就看到有一口水井，那就喝了水这个以实玛利长大了，就成了在旷野里面的弓箭手。他们居住的地方在哪里呢？在巴兰的旷野巴兰的旷野在下边，上边就是希伯伦，然后基拉尔就是刚才这个欺骗亚比米勒王的地方。那别示巴呢，就是跟亚比米勒王在一起，那建了一口水井的地方就是后来这个水井。那我们就知道夏甲生以实玛利，然后呢撒拉就按应许生了以撒。那以实玛利呢是凭自己力量凭血气所生，以撒呢是凭神的应许所生。那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说，夏甲 就是预表啊，代表这个律法之约，撒拉就是代表应许之约。那在加拉太书的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亚伯拉罕跟这个亚比米勒王的故事啊。这个亚比米勒王对亚伯拉罕说，我看到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啊。他说很有意思啊，亚比米勒王怎么看见亚伯拉罕的事都有神的保佑，就像后来我们下一周会分享的，亚比米勒王看见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是讲说，我看见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里面啊可以啊多多的了解。所以他看见以后呢，他敬畏神，他就说啊，那我们来立一个和平之约，彼此呢啊这个不要这个啊争吵。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啊指着这一口水井，那这个水井呢也被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所以呢亚伯拉罕就为这件事情责备。指责亚比米勒，那亚比米勒呢当然啊就愿意来处理这件事情，就怎么样呢，就要彼此立约。因此呢亚伯拉罕就给这个亚比米勒七只母羊羔啊，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这个井叫做别示巴啊。那我们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就会来到别示巴这个井来参观这个景点啊，参观这个蒙氏之井，在那边啊起约立誓，然后呢就彼此互不侵犯。那后来这个亚比米勒呢回到了非利士地去了。那么我们读到四世纪时代不断攻击以色列的非利士人，就是住在地中海沿岸，就是住在啊迦南地西边的这一群人呢，其实是后来从克里特岛大举入侵的移民，应该不是亚比米勒的后裔。那亚伯拉罕就在这里然后栽上一棵柳树啊，垂啊柳树求告耶和华神的名啊，住了一段日子以后，那我们就看见啊这些事以后呢，进入一个我们所谓的啊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啊，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告诉亚伯拉罕说啊，亚伯拉罕你在哪里，他说你带着你的独生子啊以撒到摩利亚山地，到那里把以撒呢献为燔祭啊，所以他从拔示巴呢走别示巴呢走到这个摩利亚山，那摩利亚山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也就是这个后来怎么样啊所罗门建圣殿的地方，也是后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这就是后来这个圣殿，这个圣殿是第二圣殿啊，不是所罗门盖的啊，这个第二圣殿也是后来的希律王花了43年扩建的地方。那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是在城的外面啊，城的外面。好，所以呢亚伯拉罕我们没有看到说亚伯拉罕听到神叫他献以撒他的反应是什么，只知道呢他起来遵照而行，他没有拖延时间，他清早起来呢就背上驴，就带着柴就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走了3天啊，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就对仆人说啊，你们跟驴在这里等候哈，我带着童子去那边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啊。那这一句话什么意思？他说拜一拜是会跟以撒一起回来，还是单独回来呢？啊，这里面哎，我们就也可以来思想这个问题啊。那事实上他是用复数哈，就是说哎，我拜一拜，我们还会再回来。那怎么样把以撒杀死，现在祭坛上还会再回来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好，这是第一个疑点哈。那当这个亚伯拉罕叫以撒背着柴火，自己拿着刀跟火的时候呢，以撒就问父亲一个问题，他说父亲 这个我们要去献燔祭哈，你看火跟柴都有了，那羊羔在哪里 你要献的羊羔我怎么没有看你，我们家里很多羊啊，你怎么没有带一只过来啊，亚伯拉罕说什么？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亚伯拉罕说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相信他那个时候知道哈，神会预备一只公羊代替以撒，所以他这样说是在糊弄以撒，随便啊这个说一句话搪塞他吗？还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打算？到底他在说什么？包括他刚才说我们还会再回来，亚伯拉罕在想什么啊？亚伯拉罕在想什么哈？ 所以我们从新约圣经可以明白他在想什么。亚伯拉罕在献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他对神的命令是欢喜领受啊。所以说啊，不是，他就是把那个欢喜领受的那个应许的儿子要献上了。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因为他相信神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因为他的后裔要从以撒而生，从应许的以撒生出来才是他的后裔。所以如果以撒死了，那神没有叫以撒复活，那神的应许就破灭了。所以他的信心是知道神会叫以撒死里复活。所以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也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刚才为什么说啊，我们还会再回来？因为他相信以撒死了，神会叫他复活。然后呢，他说，哎，神会预备他的羊羔哈。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讲这一件事情。所以呢，到了这个祭坛的地方，他就把以撒捆绑，准备要杀他的时候呢，神就告诉啊耶和华的使者说，亚伯拉罕不可啊。啊，你不可以下手杀害我，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这就是试验的目的啊。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试验的目的。然后呢，这个亚伯拉罕看见有一只公羊，那就取这只公羊来作为燔祭，因此那个地方就叫做耶和华以勒。那圣经作者是用同音字啊，同样的字根的希伯来文在表达以勒这个字，所以以勒呢就是预备，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预备。那预备呢这个字也是看见的意思，所以耶和华预备就等于是耶和华看见。所以你这样才会明白22章的第8节，他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并不是亚伯拉罕未卜先知知道神会预备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而是他相信以撒啊，神必亲自看顾这个以撒，也就是亲自看顾呢，就会叫以撒死而复活的意思哈。这是亚伯拉罕呢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再一次的神就啊告诉亚伯拉罕，我看见你是敬畏我的，所以再一次呢跟你起誓立约啊，叫你的子孙啊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第二段的这个子孙，这个 seed 是用单数来表示，所以下面的这一个字哈，他说你子孙，这是单数啊，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就是必得着仇敌的城门，意思就是得胜哈。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单数单独的这个啊后裔，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我们就明白哈，敬畏神的必一无所缺，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再回顾一下这个亚伯拉罕的家谱，他的父亲是塔拉啊，然后呢这个啊有三个儿子，亚伯拉罕、拿赫、哈兰，哈兰呢生了罗德，就是跟亚伯拉罕这个离开本乡本族的地方，亚伯拉罕生以撒、以实玛利，拿赫呢就娶这个哈兰的女儿密加，然后生了比土利，然后比土利就生了利百加跟拉班哈，这个就是他的家谱的这个关系。那后来以撒呢就娶利百加，所以下面呢这个故事就是要讲到差派老仆人去娶这个所以后来撒拉127岁的时候死了，那亚伯拉罕就用400舍克勒呢买了一块地啊，这块地蛮贵的哈啊，当然也有它的意义，因为这个麦比拉呢意思就是双倍，这也就是亚伯拉罕真正在迦南地拥有的一块地业。好，那我们这一段希伯来书这个客旅我们就不讲了。那这一段呢就讲到亚伯拉罕呢差派他的老仆人说，不要为我儿子以撒娶迦南地的女子，要去我的本乡哈本族去娶这个妻子。那所以呢这个仆人就说，那如果这个女子不肯来怎么办？我能够把你的儿子带回去吗？亚伯拉罕就对他说，不可以哈，你一定要带这个一个女子回来，如果这个女子不肯来，那我使你起的事就跟你无干啊。所以这个仆人就去了。那仆人去到哪里呢？哦，其实蛮远的哈，他带了10匹骆驼各样的礼物，从希伯伦一直要来到哈兰哈，往这个东北方向走哈，其实这是蛮远的一段路程。 那吾尔在这里刚才我们讲到说，亚伯拉罕从吾尔来到哈兰，然后呢75岁再从哈兰来到了迦南地。好，所以去的时候呢，这个老仆人呢就向神祷告啊，那祷告就求应许嘛，那求应许就要懂得分辨，那求的应许是什么哈？我们就说为骆驼打水这件事情，那这个图让你知道骆驼呢是先跪前脚再跪后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去的时候呢，当然水槽呢是干的哈，所以他就说啊，主啊，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遇见一个好的机会。他说，哎，他的祷告就是说，如果我对哪一个女子说，你拿下水瓶给我水喝，然后不但给我水喝，给我的骆驼喝哈，这就是你要给以撒预备的妻子。所以呢，好，这个他就去了啊，那么就来到了这里啊。这个利百加呢，就是比土利呢就是密加啊。拉赫妻子密加的儿子，就是等于是拉赫的孙女啦，拉赫的孙女。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图就可以看见他们家谱的关系啊。拉赫娶密加，生了比土利，比土利生利百加跟拉班。那后来我们下礼拜会讲到拉班，拉班就是这个雅各的舅舅哈，雅各就是去投靠拉班啊。后来的故事就是这样。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啊，有一个美貌的女子来了，然后呢这个老仆人就去对她说啊，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那就照老仆人的祷告这样子哈，这个女子就不但给她水喝，而且为她的骆驼打水哈。哦，我们晓得骆驼有多少，有10匹骆驼，你知道一匹骆驼可以喝200公升的水啊，那10匹骆驼那打2000公升的水，那还蛮辛苦的哈。好，所以呢这个老仆人就一直看啊，就没有说话，等这件事情完成了以后，就给他一个金环2个金镯子啊，就问他说，你是谁家的女儿啊？这个30色克勒买一个奴隶哈，那今天这个金环跟金镯子哈，价格也是不便宜哈，等于110公克哈，相当于是 iPhone 5的重量。好，那这个女的就说，我是谁某某人，然后呢这个老仆人呢就低头下拜哈，就告诉他说啊，要来迎娶，为以撒娶妻。那拉班听见了，拉班是啊，我们后来就知道他是见钱眼开的一个人，就赶快跑去啊，看到这个金镯子啊，就很兴奋去了解这个人是什么人。然后呢就老仆人呢就跟他说明来意啊，要来迎娶，要来为以撒呢找妻子啊。所以呢他们就啊愿意，我们现在讲快一点，快没时间了。好，所以呢他们就这个啊答应啊，让利百加呢远嫁到迦南地去啊。所以就啊送行，然后就出来就到迦南地去，然后赶快啊，想要赶快去，不要耽误时间。所以呢他们就去了啊，去了这个啊，以撒呢在田野里面啊就看见啊，他们就远远的啊看见啊，有一对骆驼来了，就去了解一下啊，就知道说啊，就是利百加他要迎娶的妻子。这个时候呢啊，撒拉已经去世了3年啊，所以以撒呢这个时候就从利百加得了安慰。好，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家谱哈，让大家了解一下。那后来这个撒拉去世以后，亚伯拉罕另外娶这个基土拉，又生了一群儿女啊，这个啊的妾所生的儿女，就是这个圣经所记载的这个家谱哈，大家自己看就好了。那以实玛利呢后来就住到哈菲拉，那哈菲拉有3个地方，一个在埃及，一个是在这个啊这个南边哈，那一个就是靠近迦南地的地方啊。所以一般就是认为这个以实玛利住的哈菲拉呢就是在迦南地附近的这一块哈。然后再来亚伯拉罕死了以后，这个以撒就住在庇尔拉海来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就晓得这个亚伯拉罕100岁生以撒，以撒60岁生以撒跟雅各，以撒就是以东人的祖先，雅各就是以色列人12支派的祖先。那要出生的时候呢，神就预言两国在你腹内，双胞胎，将来大的先出生的要服侍小的。 所以呢，我们就从罗马书第九章哈，知道这是神的主权。他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啊，不在乎人的行为啊，就做了这件事情。那昨天呢，我们弟兄姐妹在微信群有很好的讨论，那所讨论的内容都是对的哈，大家就去理解一下就好了。那我们晓得神被拣选是神的主权，但是呢，也是看他的信心，所以以扫跟雅各也是在信心上哈，等一下我们会看见他的不同。所以这里我们了解哈，所谓的创世以前的拣选跟预定，那么是在创世以前已经决定好了，那么在时间里面呢，会去呼召被拣选被预定的那个人，然后有一个回应，回应以后接受就是赦罪称义，称义以后重生成圣。那这个时候称义呢，在这个瞬间就是一个地位的改变，然后呢重生成圣呢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好，这边关系的改变，圣洁的生活，除去罪啊罪孽啊，以及获得圣罪的能力。这个我们在讲道上面呢，关于罪跟圣洁啊都讲得很清楚，弟兄姐妹可以去参考。好，所以呢这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后，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啊，我们叫做宅男哈。好，那这个有一天呢，雅各熬了红豆汤，以撒回来饿死了，就用这一碗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给卖掉了啊。他说我快要死了，我这个名分对我有什么用处，所以呢就卖了，所以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所以这里面我们了解长子是可以获得双倍的遗产，得作一家之主。那对雅各来讲，他为什么要这个长子的名分呢？因为他看中神对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啊，这个应许要后裔繁多，得着迦南。那这个对神的祝福跟应许看重，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所以呢，他相信神的祝福，相信这个应许会实现的。那以扫呢，他就没有这样子的相信，他认为怎么样？他为眼前短暂啊，这个物质的东西呢，他可以看清眼前的事物，就看啊，看重眼前的事物呢，就看清神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得到一个啊提醒。就是信心，弟兄姐妹，你如何看重神给你的祝福？神在圣经里面的应许，然后我们在讲到彼得前书，神应许要给我们天上为我们存留的基业啊。那这个基业是我们活泼的盼望，那你看重这个盼望，你就会怎么样？你要学习用信心去掌握这个盼望啊，能够得着神所赐的这个祝福。那我们啊，不要学习的就是像以扫那样子啊，为了眼前的事物呢，来放弃这个神宝贵的应许。好，那我们来祷告哈，我们今天超过时间哈，弟兄姐妹，我们啊来祷告哈，恩主，谢谢你。那我们再一次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学到信心的功课。神的眼睛来看我们，真的不是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好行为，没有人可以有什么样啊达到100分的，在神眼中是完全人，是毫无瑕疵的人。但是因为我们的信，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神就把主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看我们为义人，看我们为圣洁的儿女。所以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有这样子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在信心里面就掌握，紧紧的抓住，像雅各一样紧紧的抓住这个祝福，这个应许，不管一切都不能松手啊！主啊，这就是我们在信心里面要学习的功课。那我们不要轻看你的应许，因为眼前的事物影响利益，就让我们啊像以扫一样来放弃。主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你就是我们完全的赏赐。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感谢主，
阿们。
哎，我们有这么多大家一起学习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各位晚安。